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不喜欢看医生，看牙医或者是打针。你呢？你坐在牙医的椅子上，他的助手拿着一个注射器走进来说，放心吧，一点都不疼。他在撒谎，他们都不说实话。有一次我去做 X 光检查，他们让我喝一些东西，然后用一台机器来追踪。医生对我说，把这个喝了吧，味道就像奶昔一样。然而我觉得它的口感就像淤泥。我深信如果你没有睁眼说瞎话的本事，根本就拿不到医学学位。很快就好了，我给你捏一下啊，没事的。真的假的？几年前我的一颗牙齿断裂，疼得我要命。我吃了几个月的止疼药之后，发现仍未好转，实在是熬不住了，不得已只好去看牙医。他给我做了全齿的 X 光，然后说我有三颗断裂的牙齿，而不是一颗，所以我需要镶嵌三个牙冠。我认为牙冠这个词不合适吧，因为只有国王和王后才有资格佩戴冠冕，不是吗？将近200年以前，托马斯·杰弗逊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人生的艺术就是逃避痛苦。这证明他显然没有看过牙医。人生的艺术就是逃避痛苦，我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人生艺术不是逃避痛苦，而是接受它，并且做出回应。痛苦可以让人成熟，困难可以带来深度。事实上，困难、疼痛、苦难和忧伤纵横交错，我们选择不同的道路，结果也会大不相同。要么信心增长，体会其中的甜蜜，要么陷入停滞状态，软弱不堪。你或许会问，圣经是否也记载过人生十字路口的经历以及改变命运的决定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路德记第一章就是一个例子。在一场危机当中，三个女人都来到了各自的人生十字路口。上次讲到结束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殡仪馆的常客，大家全都能叫出拿俄米的名字了。最开始拿俄米的丈夫死了，然后他的一个儿子死了，不久他仅存的那个成年儿子也死了。圣经除了提到这三个寡妇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细节的描写。拿俄米和他的两个儿媳妇一定是悲痛欲绝。然而那个时候，在当地的文化背景下，还有比悲痛更加棘手的问题。亲人的去世不仅威胁到他们未来的幸福，更是考验着他们的生存能力。拿俄米和丈夫带着儿子们离开伯利恒，满心以为将麻烦甩到了身后，前景一片光明。然而十年后的今天，摩押地留给他的只有三座坟墓和极大的悲痛。拿俄米要么留在摩押悲伤并且饿死，要么离开这里。此外，他听说伯利恒的饥荒已经过去， 人们重新拥有足够的粮食，所以他似乎没有太多的犹豫。第七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区。东方人的典型风俗就是主人家会陪客人走一程，然后道别。这大概也是拿厄米当时的经历。三个寡妇当时或许已经来到边境，或者约旦河在死海入海口的上游边界，详情不得而知。从摩押到伯利恒大约有三天的路程，拿厄米也不想让媳妇们送得太远，因为第八节讲得很清楚，拿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大家可能觉得拿厄米劝儿媳妇们回娘家是件很奇怪的举动，其实这并不是说他们的父亲都去世了，而是有弦外之音，因为婚事通常都是在娘家的闺房里安排妥当的。换句话说，媳妇们听我说，你们的路还长着呢，趁着现在年轻，赶紧回娘家重新张罗一份婚事吧。在第九节，拿厄米接着为他们祝福，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话说到这个份上，他们都开始哭泣，其实心里都没有什么指望和把握，没有实现的愿望和不期而至的悲伤，让这三个寡妇的生活面目全非。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家庭，婆婆带着两个守寡的儿媳，没有留下一儿半女。圣经中几乎没有比这里更加令人伤心欲绝的场景了。陷入困境的女人不是一个，而是三个。这些女人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在悲痛和希望幻灭之际，她们各自做出了典型的反应。你也许会对其中的一个表示认同，当然还有可能对她们三个都表示认同。我们来近距离观察一下拿厄米，你或许还记得她的名字是有恩惠的女子，或者可以翻译为快乐的或者甜美的。但问题是，十年的生活经历让他变得苦读。拿厄米脸上的皱纹讲述着三座坟墓和极其不幸的故事，所以他认为最好还是不要管他了。从拿厄米所说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点。第一，拿厄米认为自己不值得别人的爱，他四次告诉儿媳妇们回娘家去，不要管他。第一个原因出现在第十到十一节，他们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拿厄米说，我女儿们哪，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换句话说，既然我的儿子们都死了，你们不再受到婚姻关系的约束，我不值得你们陪伴或者是照顾，我现在上了年纪，你们不要管我了。透过他的自怜，我们知道拿厄米自认为神不再爱他了，俄尔巴或者路德也不会爱他。在第十二到十三节，他继续说，我女儿们哪，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哪，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大家听到他的结论了吗？ 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他不爱我了。如果你来到一个地步，认为神不再爱你，那么你不可能相信别人还会爱你。接受别人的爱，并且用爱心做出回应，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爱慕神，并且相信神对自己的爱。离开基督的爱，我们不可能做到真正的舍己的真心的去爱别人。所罗门在诗篇127篇第一节写道，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真爱向来涉及到三方。实际上，路德后面会委身陪伴拿俄米。假如他没有首先委身于拿俄米所信的永生真神，这是不可能做到的。第二点就比较严重了。第二，拿俄米认为神不值得敬拜。第14和15节说，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拿俄米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换句话说，回到你们的神那里去吧，他们对待你们或许不会像我的神对待我这样苛刻。在第13节，拿俄米说耶和华伸手攻击他。在第20节，他说全能者使他受了很大的苦。在第21节，他说耶和华降祸于他。也就是说，我的神确实把事情搞砸了，为什么不回到你们自己的神那里去呢？或许他们能对你们好一点。拿俄米为什么强求他的两个儿媳返回他们的假神那里去呢？摩押的头号假神是基莫，要求献上小孩子作为祭物。为什么一个犹太妇女亚伯拉罕的女儿鼓励两个外邦女子去敬拜假神呢？圣经学者魏华伦在他的注释书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给出了一个理由。他说，他想要返回伯利恒，但是实在不希望任何人知道他和丈夫曾经允许两个儿子娶了外邦妻子。也就是说，我要遮掩自己对神的不忠心。然而，负负得正在这里是不成立的。拿俄米无非是在增加自己的罪疚感，但在我看来，他不是在遮掩自己的不忠心，而是由于不信才征求了两个儿妇的意见。他的意思可能是，耶和华不值得你们跟随，我已经去过三次坟地，显然他并不在乎。我们继续往后看一下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的场景吧。请大家看第19节。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也就是说，拿俄米以前的朋友和熟人都过来问他，拿俄米是你吗？他在第20节回答道，不要叫我拿俄米，拿俄米就是甜的意思，要叫我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拿俄米的意思是说，不要叫我甜，要叫我苦，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换句话说，他把我变成这个样子，都是他的错。我们没有读到他为着从前离弃神立约的子民和土地而悔改， 这个时候他对食物的兴趣超过了与神的相交。他回到从前的土地，但是并没有恢复与他的神同行。他在第21节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一方面来说，拿俄米是正确的，神把他带回来。当时他没有意识到，尽管他离弃了神，但神并没有丢弃他。他也不知道那个时候神在他生命中的工作比从前更多。他不知道神已经为他预备了一个新的女婿和一个孙子，叫做俄贝德，这个孩子的曾孙就是大卫王。我们和拿俄米一样，当陷入痛苦的时候，我们倾向于夸大自己没有的东西，把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最小化。然而在他的话语中埋藏着一丝希望和见识。在第21节他说，我们出去的时候是满满的，回来却是空空的。可是等一下，拿俄米和家里人是在饥荒期间离开的，那个时候他们没有东西吃，他们的财富在贬值，周围的米甸人也是虎视眈眈。这些正是他们前往摩押沃土的原因。可是拿俄米却对那些妇女说，我实际上是满满的，怎么可能呢？换句话说，我们当时在伯利恒什么都不缺。这当然不是一个事实。现在我们快速的回顾一下俄尔巴，她是第二个陷入痛苦和患难中的寡妇。在第10节，当拿俄米第一次要求媳妇们回娘家的时候，路德和俄尔巴异口同声的回答，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然而当拿俄米将事实摆在眼前，让他们看到如果和他返回伯利恒将会有什么损失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俄尔巴得到的信息是，作为来自摩押地的寡妇，她的生活将会很艰难，她几乎不可能再有丈夫，她不会受到犹太人的欢迎，因为摩押人和犹太人合不来，实际上双方彼此敌视。去往犹大地意味着他将离开家乡一切舒适的风俗和环境，他将失去摩押公民的身份，他的生活将会没有目标和指望。所以俄尔巴放声痛哭，然后与婆婆亲嘴告别。著名的圣经学者维农麦基这样写道，路德和俄尔巴是两类教会成员的代表人物。俄尔巴只是口头承认相信神，但是路德则拥有真实的信仰。所以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俄尔巴的选择决定了他永恒的命运。我见过很多和他类似的人，他们认为基督会把自己的生活打断，而不是得偿所愿，认为神会把他们的人脉和名声搞砸，认为他们将不得不放弃一两种偶像，认为跟随基督就意味着要背负一个十字架。俄尔巴计算了一下代价，决定返回黑暗之中。他为此而难过，也真心落泪，但是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选择回到异教世界，回到摩押，回到他的假神那里，或许会去找一个摩押的真命天子。俄尔巴就此消失在地平线，圣经再也没有提到过他。然后拿俄米在第15节说，路德，你还在等什么呢？ 看哪，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接下来的一幕恐怕是圣经中最伟大的信仰宣告之一了。我们一起来看第16-18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总结起来，路德是在对拿俄米说，不管未来情况如何，我们会在哪里我都和你在一起。这不是一个盲目的决定，路德很清楚拿俄米可以带给他的只有艰苦和贫穷，和婆婆在一起他会失去一切，却毫无所得。拿俄米试图劝他回娘家，路德的母亲是摩押人，当时显然还活着。我能想到当时母亲对闺女会说什么话，路德呀，你疯了吗？当你嫁给以色列人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会有麻烦，现在你应该留在摩押，住在自己家里，敬拜我们自己的神，嫁个本地的好男人。这个故事我们读得太多，以至于忘记了路德所要放弃的东西。失去丈夫之后，她现在又要撇下摩押公民身份、自己的家庭、祖国、宗教以及安全。说白了，她在放弃自己的未来。有一位作者这样讲，路德一无所有，没有哪位神明应许要祝福他，没有人来帮助他，他的生活和抉择都是孤立无援，他知道自己决定的后果大概就是被排斥，甚至是死亡。他决定和一个年老的寡妇相依为命，而不是另找一个丈夫。在整个以色列民族历史上，都没有比这个更加激进的决定了。路德用自己的话两次提到神，现在他相信以色列的神，并且将自己的未来交托给他。几年前，我和妻子玛莎住在法国土伦的牧师约翰·皮埃尔家里，他的英语不太好，所以当我们谈话的时候，他的太太乔瑟琳经常担任翻译。有一天晚上，约翰·皮埃尔向我提到一位最近接受基督的年轻女士，由于信主的决定，她受到很多逼迫，失去了朋友，家里人几乎跟她断绝关系。约翰·皮埃尔后来说的话，乔瑟琳憋了半天也没能翻译出来。最后他说，我丈夫刚才说，尽管遭遇这一切的考验，这位年轻女士还是抓住了神。她凭着信心抓住了她那位永生的主。面对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痛苦，三个寡妇采取了三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俄尔巴离开了，他依靠环境建立肤浅的信仰。拿俄米返回伯利恒，他信心软弱，受到环境的左右。路德抵达伯利恒，新的信仰让他完全不依靠环境。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路德紧紧抓住这位刚刚相信的永生真神。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人生迷茫当中，你让我们认识了你，你也让我们抓住了你。天父，也求你坚固我们现在的信心，就像这位外邦的女子摩押人路德一样，她居然在那样一个艰难的环境当中愿意紧紧地抓住你，以至于你也借着路德成就了她都无法想象的事情，何等的奇妙。天父，你也会借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书写一个传奇的故事，以至于连我们自己都不敢相信那会是真的。求你借着路德这个短小精彩的故事，让我们明白能够抓住你是何等的有福。我们也愿意立下这样的一个心志，在我们今后人生的各个十字路口上，我们愿意紧紧地抓住你不放。谢谢天父，你这样不离不弃的爱。我们感恩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